从学习中看待人生。你好，我是好学习的主持人 Jason， 这是第五集 Podcast。 这次我找来朋友来跟我聊天，这位朋友蛮特别的。我们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然后科系也一样，但毕业后的能力与岗位完全不一样。更多是在毕业之后，他靠自己的努力，然后透过学习所获得的。但我必须讲，这集比我想象中好像蛮多，但是我想分享到好像有点模糊掉。我本来想聊他如何成为导播，但是他的导播职位又跟一般的导播职位不一样。然后我们有聊到蛮多出社会之后要怎么学习，然后还有他当剪辑师的过程，以及他成为导播的方法，还有我们自己的职场心得。毕竟他是我大学朋友嘛，所以我们聊天上的时候比较轻松许多。再加上他就是一个没办法震惊太久的人，他震惊太久就会想讲干话，所以这集真的很有趣很好笑。那我们就开始这个有趣好笑的访谈吧。喜欢这音频，麻烦你花点时间到 iTunes Store 订阅音频，让更多人听到。嗨，我是好学习的 Jason。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有认识一个同学，他的职业真的很特别，而且我们因为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真的开始认识了。那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嗨，我是 Paul， 我现在在台中这边任职电视台的导播。
电视台的导播，我还是觉得这个职业很特别，跟我们所学完全不一样啊。
其实也还好，你知道，因为电视频道有好几百台，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而每一台呢，它会做节目也不会只有一间电视台，有时候一台里面可以有三四个电视台、五六个电视台在做节目，每一个小时都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个公司在制作节目，所以电视台比你还要多。
电视台真的很多。好，那电视台的问题后面再详细讲好了。我觉得可以先从我们怎么认识开始聊。
忘了。
你忘了？我们是在同一个宿舍，在学生宿舍，然后那时候你整天都在玩游戏。好，我整天是出去玩的那一个。
哦，我想到。
对，然后、哦、
因为你踩到一头米
啊？
为什么会来？我就一直想到你踩到一头米田共。
但人家踩到米田共是很后面的事情，好吗？
我一直跟你喊谢。然后你还是
刚踩，到底是谁会看到有一个人快踩到一坨屎的时候，然后跟他说不要踩，而是说 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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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讲？那谁会知道？我还在骂我，
我还指着那坨屎。
你指的感觉，我就觉得你在指我。
所以踩到自己是什么一种感觉？
啊，我就好像在那天下雨，有个看我旁边有那个水滩，我就把鞋子洗一下。
不对吧？就是因为那天下雨，它本来应该是干的，踩到也没有痕迹。
不一定啊，有可能那只狗刚大便了、
啊。没有，那原本是干的，是被浸湿的。
为什么开场的时候一定要讲一坨屎？而且我们会认识，明明就是因为你那时候想找人跟你玩枪战游戏，所以你就送了我 CSGO。
是这样吗？
对啊，我 Steam 的第一款游戏就是你送我的。
哦，那你玩了吗？
废话，我先只跟我玩几百个小时了，没有，这是我们真的认识开始啊。
哦，
对啊，然后我们本身都是游戏科系的，就是这相关方面。我记得我们当时是大三还是大四有学那个 AE 吗？剪辑软体。
其实 AE 不太能算是剪辑软体，
特效软体
比较像算合成。
哦，对，说合成软体比较对。
NG 动画比较多，对，拿来剪辑是有点累 ，PR 比较好。
哦，这个是我后面才发现，因为我一开始很习惯用 AE 来剪辑，然后那时候我还不会 PR， 我是发现 AE 放那个，你只要放超过十秒以上的影片，它在预览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慢，甚至会开始很卡。好，那身为之前直播的剪辑师。你觉得之前学校教的 AE 如何？
我是用直播剪辑师身份来讲的。
不用，你就是得用学生的身份来讲好。我完全不懂我们当时在学校学什么东西。
其实每一间学校都不太一样，根据每个老师也不一样。 有的老师就是教的会，有的老师就是教了几个学期之后没有一个学生会。现在只剩一个问题，是老师太混还是学生太混？
他那个时候光是连界面大家都不太了解，就教一个外挂程式的粒子系统。
对，当初其实以自己学会 AE 之后，你会发现，再回头去看，你会发现他好猛啊！他越级打怪，加减乘除直接跳掉，教你微积分。
对，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我在冲他小，就是直接 copy 学 copy 不知道谁的档案直接教，然后老师好像。老师有发现吗？
他发现应该也不太会怎么样，因为如果全部只有一两个学生，他发现可能还敢怎么样。但如果全部都 copy 同一两份档案的话，那个问题可能就不在学生身上。
还是不要打自己的脸，所以他就不讲。比较好笑的是，他有时候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会突然半个小时或三四十分钟都不讲话，然后大概猜到他可能在研究网络上影片怎么做。
如果你有注意到他是给素材的话，那是网络影片，对，是直接拿 AK 大神的影片，然后丢给我们看。
啊，这反正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学剪辑的过程。然后毕业之后的话，因为我们剪辑都没有学得很好，都是后面自己自学的。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你出来之后，你就直接去第一份工作就是直那个海鲜直播那个吗？
海鲜直播
对，对，你就直接当剪辑师了。
因为我毕业前自己其实有在买线上课程，自己学 PR， 然后 AE 也再强化一次 PSAI 剪辑软体，就是 Adobe 很多套软体，我那时候都有摸到 Vocal Audition。
啊，你为什么那时候会想选那个剪辑下手？
嗯，因为市场啊，市场需求啊。基本上以设计科出来最低阶的通常都是美编，如果104你有打开的话，你注意到除了平面以外，现在美编都直接给你挂着剪辑。
对，我就是美编。
然后再来就是你有注意到几年前全部都是 YouTube 在盛行， YouTube、
哦、那我懂
大量影片需求，对，外包，对，我就学那个应该蛮有用，也确实蛮有用。
确实啊，因为在线上的话影片的需求还是很多。
其实影片它的作用法还是非常的万用，它在行销啊、形象啊、各种拍不同的影片，其实都有很大的作用。
唉，可是像美编还是要会剪辑啊。
基本上一般的美编不太会非常的精进太多进，他们会很多，我也看过很多连 AI 钢笔都不太会用的人叫做美编。对，
那我就是你口中说会很多的，但是我觉得会有差别，就是我虽然会 PS 会 AI 然后 PR AE 我都会，我会的东西很多，可是如果说要论单一个技能的话，我 PS 跟 AI 的技能没办法跟真的设计师比，然后我 AE 的技能还有 PR 的操作也没办法跟你比，因为你们都是长时间在使用那几个软体，然后长时间在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不是 我是需要很分散心力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很难专注在同一个领域里面一直持续的钻研，我觉得这是美编的一个缺点，但是它的优点是它可以让没有方向的人或是可能说技能还没这么成熟的人可以让他有大量的机会练习，然后或许他们可以在那个情况下找到他们自己喜欢的技能或是爱好，然后可以再往那个方向前进。
其实美编这个职位、哦、是不一样心态的人在做的。
哦，对，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这样讲，有些人到三四十岁还是在做最基本的美编，然后那时候突然发现市场开始天平往外倒了，已经不再是要你平面软体，然后开始要求东要求西，然后刚毕业的大学生马上就可以了。而且美编要求设计美感通常不用很高，所以你蛮容易被取代掉的。
对，
如果你没有很强的话，
美编取代性很高，而且不只要会美编，就是不只要会那些设计的技能，可能包含平面啊、包装设计那一些，然后拍摄也要会，然后甚至还要你会社群经营 ，FB 啊、IG 啊，然后可能还要希望就是你可能 YouTube 的东西。
其实美编它 这个名词基本上它只有一个终极目的，就是广告。不管是你做包装设计要让那个包装美美的，还是你要做平面文宣图，还是那些什么社群管理啊、影片剪辑，基本上完全都是为了宣传。但大部分的那个厂家其实没有意识到，他只有一个美编其实办不太到什么太大的事情、太大的成效。以前只需要最基本的那还可以，现在他们因为都只看成效，美编会越来越没有力。你再厉害，你不可能一个美编可以去跟整个什么设计公司去那里做比拼，你要去跟那广告公司比，人家现在要做 GA 要做一堆试调，你一个美编要去跟人家整个公司比，
真的
你现在美编等于直接在跟那些人竞争，你在经营网站直接跟那些人抢流量，你抢不赢。
我超有感受的，我现在就算行销设计，就是我要去想行销企划，然后我又要自己去负责那些素材，然后又要自己去下广告，要去推广，然后还要跟厂商沟通什么的。那基本上我每天的事情排下去之后，其实就已经很满了。然后 有一个活动如果要做的话，活动的事前准备其实也很麻烦，对。然后重点是，可能说老板或是主管，他会又会临时插一件事情进来。
基本上来说，这个职位相对上对我来说是一个快要变无效职位了，因为他们要的东西已经是快要办不到了。如果你说做做平面，做做那些字卡啦，那些简单的文宣图，其实还容易。但他们现在老板大部分老板都只看成效，成效，他们要流量，他们要广告，他们要曝光。然后他们现在，因为大家现在生活习惯走网路，社群媒体占八九成嘛 ，YouTube、Instagram、Facebook。那些基本上抢流量都是不容易，因为很认真在做这些的人，他们知道不是靠美编，
对，
你一个美编要做起来很难，你现在等于在跟一整支团队对打，基本上八九成都做不起来，
对，
很难。
嗯，不过我想要设计一个跟美编有关的课程，这个课程可能就是会包含到一些基础软体应用，然后影片啊、拍摄之类的。那除了这些的话，我可能会再提供一些，就是如果我之后要再往行销或是往设计啊、往剪辑走的话，会有怎样的方法可以去提升？
基本上美编，如果你是比较认真的话，你要挑一个比较专精的地方专，你不能一直当美编，那个只是一个过渡期。但是美编这个会很
大量，对啊，所以我想弄的课程，就是因为它终究还是有一个市场需求，然后现在要会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要把它弄成一个系统化的方式去教学。然后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往其中一个方向前进的话，我会再额外拍一些就是这种影片加进去里面的内容，所以我还在考虑啊。好，我觉得我们离题离很久了。
是，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在就是你进去海鲜直播里面工作的话，你有什么跟一开始感觉的差别吗？就跟你想象中的差别吗？因为我就觉得那种环境可能比较偏传产，然后可能环境并不会到很好。
他们跟传产还是有一个蛮大的差别。再怎么说，他们是靠流量来赚钱，不会像传产一样，完全不知道流量怎么来。
有，这是我后面有接到一个类似的案子，我发现他们其实对新媒体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因为他们也做了一段时间了。如果他们连这个都不懂的话，那直播人数可能会很惨，
这是真的。
我的感觉哦，基本上他差不多让我知道，海鲜还有那些牛肉什么的，其实没有那么贵。
这其实应该也猜得到。
而比较可怕的是，他们在这么便宜的情况下，我问了会计，他跟我说利润还有一半以上。
大概知道从农夫或是渔夫那些他们进价，然后层层剥削之后到卖场中间剥了多少钱吧。
对，就一层一层的剥去嘛，从制造到通路。因为通常制造商不一定有通路，他们就要找通路啊。通路你不可能叫他不赚钱，
一定要。
而且食品这种东西它不像其他东西可以放，它没办法放很久，
对，其实这一点我以前就知道说，他可能说制造商到大盘商，然后大盘商到中盘商，到小盘商，或是到卖场，他都会有层层都会抽点抽点，但是只有真的接触到这个产业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抽了这么多。
通路嘛，通路都
因
这
为
样的。
对他外面有很多卖那种就是可能说很好等级的牛肉好了。等级很好的牛肉，我在你那边买的价钱，跟我去外面随便买一个平价牛肉价钱差不多。
嗯，对，
对，
是这
所
样，
以
没
如
有
果有
错。
同样价钱的话，我就是会可能说那时候就请你帮我买。
我那时候整盒的虾子的话，白虾到菜市场买一盒300多吧，我在自己公司买120。
差了很多，你光是自己拿去卖都有利润。
对，有，可是很明显的，正常公司你拿那么多的话，应该蛮明显你要干嘛。
对啊，这他那个时候我在自己案子的时候，我跟他们买的时候，他们是有算我便宜，但那个价钱不是员工价。他们那时候卖一个，当时我卖一个冰，我就不讲什么冰，反正那个冰他们市价是卖40块，4块好像快49，就是快50块。然后卖给我的话，大概走一半的价钱，但是听说员工买的话更便宜，所以他的利润是真的很高。
基本上只要卖吃的，他们都会说卖吃的都要先赚一半。
如果你卖吃的利润太少的话，其实很辛苦，因为卖不掉那些东西都要报废，尤其是直播业，像那些海鲜直播，他们东西拿出来退冰了，他们那些东西不太可能再拿去卖给消费者，因为那种你退冰之后再拿去重新冰过的话，它品质就不好，所以他们通常一定是在现场可能自己处理掉，就是煮给员工吃啊，或是可能说让员工自己带回去，或是便宜卖给员工之类的。我认识的是这样子，啊，你在这个工作里面，你学到什么？
学到什么？正常一般讲嘛，
对啊。
人家剪辑师讲剪辑师，不过那时候比较像美编，基本上也是像你一样，广告、平面都要做。然后广告其实我觉得学广告比较那时候会觉得比较有用，因为在风投上怎么下广告 TA，然后去做一些那个年龄层啊、兴趣分类的那些调查。然后来用来
对，
做广告，来比较精准的找到你的客户，其实这是蛮有
对，
用的，这不是一
很
般人
有
有办法
用。
去学到的。
它其实它广告的后台并不难，难的是你要怎么把对的广告给对的人看，以外，那个素材也要去吸引人，素材跟文案也要去吸引人。然后我觉得它现在困难的点反而不是这一些，而是 FB 的费用越来越贵。
每一个平台它的做法其实都比较不一样，要特别去研究过会比较好。像现在 Google 广告也开始被人家
有，
说比 Facebook 还要好很多，更
有啊，
好的效益跟更低的价钱。
我后面就去用 Google 下过广告，然后同样的预算，Google 的效益是多了一倍，对。但是 FB 它会贵的原因不是说它的费用增加还是怎样，他们是以竞价来去看，然后现在是 FB 投广告越来越多，所以他们竞价一定会增加。其实它其实有点像那个标会一样，就是我要标一个案子，我可能喊500，然后另外一个人喊550，就是这样一直加上去。FB 的竞价，它的意思也是这样子，它就这样一直加上去，所以它的费用是市场越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费用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今年好像有受到影响，因为我想看那个 FB 的财报，它的收入有跌，对，因投广告的人有往外跑。
因为客群的关系啊，现在原本 FB 是给年轻人大家大量使用，用使用者非常的多嘛，那现在
对，
它的基数开始变少了，你不可能要求业者去陪你一起变少，然后再跟其他人继续竞争，用更高价钱抢他一点点的基数。
不止这一点，还有那个苹果有提出，就是使用者的隐私，所以 FB 后台下广告要触及到苹果的客户越来越难，然后可能是苹果带头这样做，所以越来越多网站呢、啊、还是什么手机都会有类似的做法。然后这些它其实是有影响到那个 FB 的广告，但是我必须讲，就是 FB 的广告它后面 有点像是不是往使用者体验走，而就是以谁出的价钱越高就给谁。以商人角度来看这样是没有错，但是以使用者来看的话，我可能被触及到不一定是我真的需要的广告，我觉得会有这种问题啊。那我接下来想问你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你不用跟我说 你之前在哪个公司，讲出来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的工作环境里面，你发现内部的高层可能主管以上的就是有内斗的情况，在这种环境下要怎么做好自己的工作？
基本上内斗你也要看会不会牵涉到你自己，我个人是完全无视，因为我在想大家在工作又不是赚特别多，你为什么要这么无聊的内斗？
那会不会可能就是其中有些人他们想拉阵营？
嗯，看状况，通常会那个分裂，要么有一个单独的特别讨人厌的家伙，要么就是有派系嘛。基本上内斗的话，我永远是站在中立。
站在中立是好也是坏啊，那应该也是因为你的工作并没有接触到就是高层的问题，所以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对，不太会。
如果我不是真的处在那个环境下的话，就假装没看到，知道也不要说出来，因为我们公司是真的被一些人知道，可能说高层的事情，所以有影响到基层的士气，然后基层的有些人也会乱讲话，那我觉得就如果是基层的话，最好的方式是假装都不知道，会比较没事。对，那如果说后面被追究起来的话，可能他自己的工作也难保，或是有可能会被针对。
我认为那个内斗这种公司环境氛围这种东西，就是我这个人是比较现实的，我会先看收入，如果这工作对我没很重要，说这我换个工作不就好了，因为换个工作换个环境早已经没有这些事情不就好了吗？
哦，对，真的这很重要。我还是觉得环境跟收入比起来的话，就是如果 AB 两间公司， A 公司的收入可能比较多，但是他环境很糟，然后 B 公司的收入可能少一点点，但是他环境好很多话，那我宁可到 B 公司，
差很多，
环境好，工作真的愉快很多。
你公司有遇到内斗？
有啊，公司的高层啊，但是我觉得他们高层在内斗的话比较像是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我不知道那些消息是不是真的，反正就是会有一些绯闻传出来。对，那有可能是互相泼污水之类的。
一间公司有这么无聊到内斗的话，基本上有影响到你的话，我就觉得不要说，浪费时间，我干嘛去承受你们的负面情绪，神经病，你多付我那几千块不够我看心理医生吧。
我是没有被影响到，欸，好，那真的是有点累，可是又有点在看那个八点档感觉，
所以你是
就是上班的唯一乐趣，而不是上班唯一乐趣不是我要工作有什么成就，而是我就是开始看那个公司的高层在对打，就原来是这样子，
那是蛮无聊的，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只能这样子，不然每天去烦恼那些事情能干嘛？
不会，我都觉得很好玩的，
我就是当戏在看啊。那好，你之前不是设计系毕业的，然后在剪辑上的话会有遇到困难吗？可能就是美感啊或是配色之类的问题。
其实还好耶，因为设计这种东西，讲难听一点就是抄别人的开始学，所以大家剪辑风格
你可以说模仿，
对，模仿别人的开始，你可能会有特别喜欢的网红，他们剪辑方式啊，他们用的质感，他们用的效果，他们用的分镜，你会去学他们的？
我自己会说模仿，因为抄袭就是连对方的概念完全抄过来，但是模仿的话我可以去学习他一些特色，
是
我可能学习 A 的特色，学习 B 的特色，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想法，然后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除非我现在还在学习阶段，我就会抄一模一样，因为这个东西不会是我的作品。不过我觉得我自己在做影片上或是做一些设计上的时候，我会被自己困住，我会觉得说我学过设计了，所以我应该要做得更好，但有时候就是没有那个想法跟灵感。
我还好，我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对，可是
然后看到喜欢的又模仿一下，自然其实就变你的东西了。
我这可能也是一个不错方法，就是一直做，不要想这么
你
多。
想太多，然后在那里纠结，然后其实你再纠结再久，它还是没有变，还是就停在那里。
好，我觉得要聊到重头戏了。你怎么突然摇身一变变成导播？在面试上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基本的上桌电视台会需要的东西，通常你应该都会知道，因为不可能一来就是他们那么容易就招到会用导播机的人。有导播机其实不是很常见的东西，大部分的导播都是到那边开始学，不很少有听过什么课程，一来就要挖开课程，然后教你使用导播机。
可是我记得你那个时候在换工作的时候，其实你有两三个工作已经录取，那个面试录取了，对。可是你不是还是拒绝掉那些面试，然后最后选择电视台工作吗？可那时候电视台没录取你啊，你怎么这么有自信？
基本上你的求职的每一个地方、每个地区都有它的特性嘛。
对。
其实他录取的工作区就是美编啊、剪辑师啊，那种其实很好录取，因为现在到处都缺人。
哦，对啊。
然后在我这个地区的话，年轻人很缺，基本上我这边年轻人都会北漂，够厉害的话，所以我觉得我竞争对手是不太多，我自己也不太紧张。
所以你就是选择等电视台通知你，可是那个时候电视台不是还没开出职缺吗？
那个时候其实他们是已经招满人了，然后我跟主管谈了一段时间，然后讲了一下我的过往，我的作品，他对我很有兴趣。
所以才是特别录取你。
不然基本上其实导播已经够了。
那你进去的时候算是那个助手吧，就是导播助手之类的。那同时间有跟你进去很多个人，都是做导播助手吗？
没有，这时候我
就只有你。可那时候怎么说录取满
原本就有两个已经做快1年的导播了。
了？哦，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像电视，应该说导播它有分。有分在电视台的啊、电影的啊、MV 之类的，然后光是电视台的话，它好像有分的更细哦。
是。
这个之间有什么差别吗？还是你是属于哪一种导播？
基本上你要讲的话，你们一般看到那种导播，那种什么新闻台的，通常是一个人，他应该只会用讲的，但有可能是自己在推放，旁边会有很多助手，他们不一定是导助理导播，助理导播通常在帮你算时间，因为每一段时间他们都有规划好要做什么，他们不太会是即兴演出，然后旁边会有些人负责什么动态，负责字卡。负责一些东西，负责很多素材。你一个新闻画面，你会看到它这么精致，都是很多人在线下即时操作这样。
那时间限制是你会到时间快到的时候，赶去提醒说，要进去下一趴。
那是其他新闻台助理导播，而我们这种台助理导播跟他们又不一样。我爸以前问我，我们跟新闻台助理的导播差在哪里？我跟他说。叫他们导播来做我的工作，他们没办法做；但我去做他们的工作也没办法做。虽然名字都叫导播，可是事实上我们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
那
导
在
播他要决定，他总结就是在决定出去给信号的画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种 MV 导播的话，他就要拿着一支无线电，他要遥控很多东西，他要遥控那些摄影师来做运镜，然后他。导播机就是将非常多的信号源给合在一起，或是单一播放传出信号给那个信号台。比如，他可以要求要1号摄影师慢慢往下做个运镜，然后2号马上去 take 那个歌手的脸，你应该有看过。2号、3号、帮我找一个观众，找一个正在唱歌的观众。
那我知道。
新闻台导播也是，可是他们因为。你有看过新闻的话，他们都很多的后置的东西，那些都是即时的，
对。
那上面的字啊，那些效果都是有不同的人在操作，然后导播依靠他们用好之后，然后把画面合在一起后一并推出。
对，而且记者很辛苦，通常可能说晚上要放的节目。那个即使是早上当天赶快去想，赶快去找素材，甚至连一些影片啊采访都是早上马上去找人， 然后录起来，所以他们那个很忙。那你们在录制的时候，录制之前也有彩排之类的吗？
我们这种类型的节目要看电视台，跟我们同类型的其实有一些会彩排，有一些会在私下就已经教你该怎么做。但我们公司是我老板在这行比较经验老道，所以他不需要彩排，他本身就是剧本。
我觉得他做到后面可能在偷懒，也可能是已经
对啊，
习
他
惯
总是
了。
知道这个，对，他都差不多知道他该做什么。
那你有看过明星或网红吗？怎样的明星啊？还是走网红？
明星哦，算是比较有年龄层的明星了，乔安、乔佑，然后作曲家石柏仁，
比较
这
符
些
合你
算
们
吗？
节目的客群。
对。
要说的话，我昨天有遇到露西派，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知道吴宗宪的儿子。
他还蛮会喝酒的。然后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反正昨天就是运气很好遇到。昨天在一个聚会上面，很多都是网红，虽然那些网红可能粉丝数没有到很高，就是可能说几千到一两万都有，但很多。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平常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
最
吗？
基本的就是导播嘛，
对。
就像我刚刚讲的，导播机就是把非常多的画面统合在一起。而我们其实跟他们不一样，就是我们是一人军队，整体画面都是我们做的，合成啊，那些设计效果，简单的那些特效运镜，我们一台导播机加上旁边几台不同的电脑，然后导进导播机之后合成，直接变成你们看到的画面。
对，
我们精致度不会像新闻上那么高，不过我们竞争对手也不是新闻台。我们只要比我们竞争对手还要好就行了。不过我们导播画面算是辅助啊，最主要还是看主持人本身，所以他们才会需要脚本。
所以你们没有脚本，因为老板本身自己就很会录了，所以不需要脚本。
但
那
其他
其
团
他
队
人呢？
要，他们要脚本。
他们要脚本。那老板会知道说现在在录的情况是怎样吗？因为他没有交，哦，他还是知道。
他因为做很久。他通常节目都会问你的目的性，如果他看不出你的目的性的话，他就会跟你私下沟通。
哎呦，哦，私下沟通，听起来就是去泡茶。
因为他们已经做很久了，他们要把东西给卖出去，不是说就只是广告时间讲的几句话，然后东西就卖得很好。他要考虑到那个收视率，收视率怎么样，收视率高不高。收视率高的话，那还有工商的时候，转换率
对，
基本上跟网络购物、网络销售还是蛮像的。网络广告，你都是想要那个流量，然后想要那个转换率。而他们这种也是在做一种品牌的，所以他们平常都需要做一些很多事情。他们讲的话都是需要目的性，为什么讲？你今天是为了增加你的收视率，还是想要下一次转换率好一点？但你又不能太刻意，太刻意太明显的话，观众也是知道的。他们算是隐隐约约就在慢慢的影响你。他们常讲，你爱看的话，他们节目也要做得好看，你才想看。但他们
要
也
有
讲得
趣，
太正，
对，
对，就太多正经的，那也不行。他还要知道现在这个气氛怎么样。太常观众看到他们会不喜欢，还有情绪的波动，他都会问你，在这个情况、在这个心情底下、在这个气氛底下，你会想买东西吗？那是我们收入来源嘛。也就是说，你节目好看，对，欢乐，但你不能在工商前一刻让那个气氛又太过欢乐，因为在气氛太过欢乐的时候，你反而对买东西的欲望提不太起来，你整体的情绪已经不对了。那个感受
那其实做节目很困难，因为从你刚刚讲话，除了它其实里面还蕴含了心理学，然后消费者行为，然后整个市场，而且还需要可能用故事啊，用话语去包装他们的目的，就是不能让目的过于强烈，不然消费者会反感。
而且你不能随时都太有目的，因为你的目的通常会带着成本，你太过成本，啊，又也没有收视率，你
而
太
且
过
目
欢
的
乐。
性。 太强的话其实很商业，
对，
现在市场不好做。那我觉得你那个工作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是它基本上就是行销，最基本的行销，以所有行销的基本概念。
反正刚刚我听下来，加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你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你不会很容易被其他的言论左右，你都会听别人怎样讲，然后也会去观察别人怎么做，而且观察还很仔细，但你不容易被别人影响，你就是心中知道你自己要怎么去做比较适合你自己。然后别人如果做得好或不好的话，你也不会特别去明讲，除非今天有一个人私底下问你，你才会去跟他讲说 你自己的想法，然后逻辑上也很好，然后创意蛮多的，就是很多鬼点子，然后玩游戏的时候特别疯。
这是重点吗？
我觉得算是吧，这是说很多综合因素加起来的，而且玩游戏很疯是真的。你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很常因为下雨天，然后我们就翘课，然后就去玩游戏了。
听起来好像
人生
糟糕。那应该不是我，
没有，
我觉得我没什么翘课，我是好学生，是很明显是。
哦、
你记错了，
你有那种课程扣打快扣光的课程吗？
我觉得没有，因为反正我毕业了嘛，那不重要。
感觉是有啊，这边不承认。
我们都在
这里、我每次下雨天翘课的时候，基本上你也会在，而且下雨天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叫麦当劳。
对，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开玩笑，你想淋雨吗？
对啊。就叫麦当劳。好，
你一天不上课不会怎么样，但你淋雨了心情会不好一天。
好，对于我们之后可能会成立工作室，你有什么看法？
我们需要大量的订单。
对啊，这是一个课题，我现 在想办法解决这问题了。
加油， 我是提供技术。
反正我现在想好，就是我会去弄一些网站，然后有在一些平台上放资讯，然后尽量在这个月底之内把它用完，然后下个月就认真找。
嗯，
对。然后我可能找几次，我发现 有什么规律或是需要你们帮忙的地方的话，我可能再问你们要不要帮忙。当然啦、如果单都我找的话，我可以要一点抽成、如果都你们自己找的话，那 我不好意思跟你们要。
没问题，我最会解决问题。你知道我都怎么解决问题吗？
怎么解决？
我看到谁提出问题，我还扁他。
那如果是客户呢？
还扁他？如果有钱的话，应该也会还扁他。
我忘记跟他说，你在讲正经话的时候，你会往往突然跑去干话。
那我还扁你好了。
好，那你对自己未来的看法，可能是你现在职业啊，或是之后可能要成立工作室，还是你之后有什么人生目标之类的？
老实说，我完全没有人生目标。我的人生目标好像只有一个，最简单的目的性。也是每个人都最想要的那个东西，
变有钱，
没有错。我并没有对什么职业就一定是我一定要做到什么王牌，我就一定要拍出一部最好的影片，最好的不，对我来说那些都只是一种商业行为。有些人可能说啊，这是艺术，你就要做成怎么样怎么样。而我做事几乎就是客户觉得好那最重要，以客户为主，因为是他们给钱。
好，我大概认同你的想法。我前几天在录一支音频，我就在上面说，如果现在目前没有一个人生目标，或是还不知道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以赚钱为主，赚钱就是你的目标，最简单最实在，你就看着户头里面的金额慢慢累积，哦，那种成就感马上就出来。
嗯，你让我想到我以前一个朋友，他老是说他的梦想是要做什么做什么。我跟他说，如果你赚得到钱，够多的钱的话，你的梦想都是买得到的哦。谁说时间没有办法被买到？你老板不就买了你的时间吗？
你是跟我讲吗？
应该是吧。但好像也不是。
是吗？
对，
我记得好像不是跟我讲，因为我没有印象你跟我讲过这句话。
通常不管是谁，我通常会跟他说 money。我觉得是最实际，他们说
很实际啊，
俗气，我觉得不会啊。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你一天把所有时间都泡在固定一个地方，都是为了这一个。
我到目前没有想说要特别为哪一间自己待过公司，就是完全的投入进去。
对，
所以我真的很可以很羡慕我公司里面的业务主任，他对他的工作投入的热情是我可以感受到的。
我觉得做事他都有他的目的性，你有时候不一定是为了钱，你有时候为了让自己更厉害，有更多的经验，更认真去做一些事情。反而你觉得要认真的员工反而比较可怕，因为他反而很有目的性。
但是我觉得他的态度是好的，至少在他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他以认真的态度去面对是好事，不管他有什么目的性，至少他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对公司是有带来效益的。而且我觉得厉害是他可以照顾自己底下的部门，因为公司的一些关系，所以业务部是有点被冷落，因为我其他部门更会赚钱。但是我觉得业务部他是最一开始赚钱的，应该说他是第一个门槛，这个门槛如果发扬光大的话，其他部门才有办法赚更多钱。可是我们老板好像他就真的太，对，
大部分
太看效益了
啊。你先，
大概就是你要讲的、啊、
他们都蛮短视近利，而且他们要及时
的效益，
他们不看长久。
你有说对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最会做事基本上就是先裁员，
对啊。但是我觉得裁员就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啊、
这个最简单也最快，
然后裁到以前啊同样时间还会有人在柜台会去顾，但是现在是不会有人去顾，甚至有时候就得放空城。对，然后是好是坏呢看人啊，然后再加上整个环境的话，因为人手不足啊，然后环境又大，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来的工作，所以要真的完全去把它整理的很干净也很困难。对，然后也没有去特别请什么负责清洁的。哦，扯远了。反正如果我之后真的要开工作室的话，对啊，就是为了赚钱才开啊。那还有一点就是也算是自己的梦想吧，在这么多老板底下有时候就觉得很干，还是有自己的工作室那种感觉比较舒服。好啊，你以后认真做，有钱的话绝对会带你发财的。
现在 Podcast 这么凶，直接说我要带你发大财，然后访谈。
你不是在我工作室做吗？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东西，
我感觉你好像是一个秃头。
哎呦，我带你发大财的。那如果没有带你发大财的，哎，如果没有带你发大财的话，我会榨干你。
如果你没有带我发大财的话，那个家伙被罢免，你会被海扁。
好，那我们今天访谈就结束了。
我突然间冷静的来，
这是干话结尾吗？
我不知道，你高兴就好。我只是来对。聊天，
对，第一集 podcast 完全就是朋友聊天闲聊，真的找朋友很对啊，因为后面很轻松很放松啊，不用想这么多。回顾音频的重点，在这一集真的聊蛮多的，头一次录这么久。那我中间也剪到一些很多片段啊，他真的太会讲干话，这真的没办法。那我们这次有分享成为剪辑师啊，还有导播或是美编的一些新的感想。从音频一开始就知道，像剪辑或是特效软体这些，学校并没有很正规的教我们，他们是教一个外挂系统。那我这边想说是第一点，自己必须主动去学习。像我朋友他发现 YouTube 的大趋势，所以决定认真学习 AE 还有 PR 等影片软体。开始我去看一些知名的 YouTube 怎么剪辑影片的，然后 MV 的运镜方法啊，电影的特效啊，他在学习的时候一直跟我分享这个电影的特效是怎么做的，然后他也会做出来，可能就是没办法做这么好，或是更厉害特效还有一定的难度，但多数市面上常见的特效在他好奇心下一一破解。第二点，不轻易被环境影响，出社会之后人有很多心力在公司，你可能人生大部分时间接下来都是在公司度过，甚至之后朋友然后结婚的对象也是在职场上认识， 这一间公司做久或多或少会发现公司内部有一些事情，像我朋友是公司高层在内斗，跟我公司差不多，但我们的职位还不会被影响这些事情，在没有影响自己收入还有公司的环境下，我觉得可以先选择观望，如果影响太严重了，他开始逼你要选哪边站，或是开始针对你，然后公司又没有前途，最好的方法就是换一个环境，好的环境可以让你工作更舒服，而且我宁可少赚这一两千块，然后去找一个好一点的公司，可以让我学习到更多。第三点，机会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他在第二份工作是导播助理，可以知道本来这间公司没有缺人，然后这个情况下又想录取，同时手上又有两间其他公司的录取通知，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大的决心可以拒绝掉另外两间并且等待一间还没有缺人的公司，但他判断自身情况以及地区的状况，努力争取沟通机会，然后展现他之前的工作累积的作品啊、工作经验啊，以及对这间公司的兴趣，面试官感受才决定选择给他一次机会。实际上他在这间公司也很快学会导播助理的工作，三不五时还要出差工作一阵子，公司似乎也打算让他转正或是培养到主管的位置。第四点呢，成为导播的方法。他目前的导播比较属于购物台，而不是大众常见的像新闻台啊或是综艺热门的那一种，但因为导播机不常见，所以公司给新人的机会还是有，如果你真有兴趣的话，可以开始学习分镜啊、拍摄啊或是设计美感，然后气氛营造之类的，可以先从幕后开始做起，或是努力找导播助理的机会然后抓住。那这四点可以告诉你，过程中会有许多挑战，但必须在自己的选择与现实因素中判断思考，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并且努力去争取。努力去争取真的比较重要。而我朋友他认为有钱可以买到梦想，但我认为梦想是支撑我们变有钱的动力，而实现梦想这个过程就是最大报酬，钱则是顺便的。非常感谢你花时间听完这音频，希望你听完之后有所收获。如果你有任何建议可以留言给我，社群连结我放在字界。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有钱可以买到梦想吗？我是 Jason， 谢谢收听好学习，期待我们下次再见。